大家早安。好多年以前，有一次我跟美玲师母有机会出外短宣培训，就是到中国大陆去，这是很久以前的十多年前的事情了。那是我第一次接触那个某一个团队，是中国福音会已经过世的赵天恩牧师介绍我去，说那个团队的许多的传道同工们大概有将近200位，希望有人给他们培训。我是第一次去，所以到了之后是一个晚上到的，那边团队的整个负责的团队接了我们，从机场把我们又坐车坐了2-3个钟头到一个地方，到了一个农舍里面去，就介绍我们认识他们，都是中年人以上，都是中年以上的。那个团队很有意思，他整个负责人，他的整个团队的负责人是一位弟兄，其他的另外7-8位同工加起来9个人，包括他在内，只有3位是弟兄，另外6位全部都是姐妹，而且像我说过的，都是中年以上的人，也都是成家的人。他们这个团队的片很大，据他们告诉我，有好几万的基督徒，他们当中有一些这负责主要的九个同工，有些人住的还相当远，要坐车将近1天的时间赶到这个培训的地方。这个负责的同工就开始跟我跟师母介绍他们这个团队怎么开始的。他就说，在10几年前、20年前，一小群的基督徒包括他在内开始聚会，然后呢慢慢慢慢的不知不觉中人数也就开始增加，同时他们也认识了周围一些原来他们不认识的一些基督徒。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有人就说我们大家应该连结起来组成一个团队，好使得我们的力量能够更团结，做许多的事工更好。所以他们就决定要推举一个带领的人，当时还只有四五位主要的人，就推举这个弟兄做他们当中的代理人。这个弟兄当时就不肯，他就推脱这件事情，他就推辞，被人家游说到一个地步推辞不了了，他就告诉当时的其他几位推举他的人，通通是姐妹，一共3-4位姐妹，就跟他们说，他就跟这几位姐妹说你们要推举我做同工做负责人可以，你们如果跟我一起做我就做，你们如果不支援我不做我就不做。讲完之后他就转过来，他这些基督徒非常可爱，他也有相当的乡土味，他就讲了这样的一句话，他就说，长老师俺是拔了，这些每一个都是底波了，他就讲了这几句话啊，他是巴拉，其他的姐妹都是底波拉。中国人有一句话，我听到他讲这句话之后，我就想到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哭笑不得。虽然这4个字用来描述我当时的心情可能带强烈的，但是也差得不远。为什么当我们想到说哭笑不得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有哭的情绪？就是因为是一种负面的感受，或者说是有一种某种程度的难过。也就是说，我感觉到，我感受到这位负责的同工好像很想努力的来说明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这8-9位同工当中有6位妇人，有6位姐妹常年的不在家里面，在外面这样跑。我不晓得是不是在某一种场合里曾经有过人跟他们某一种暗示或者提示，说这样子的情形可能有一点不大合适。也就是说，他好像有一点想要说明他们这样的团队的成立的一个背景。我说笑，为什么笑？笑当然是一个好处，笑是一个赞同，是一个同意，因为他在这样的情况里，他想找一些圣经的线索来作为支持自己的根据。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很难得的，因为我自己觉得有许多的人信了主之后，从来不对于自己的行为想想看跟圣经上所说的话有没有什么差距。但是就在他讲的这个情况里，我仍然有这种哭笑不得的感觉，因为我不知道当他说俺是巴拉的时候，他认为巴拉在神的面前是不是一个一直被神所喜悦的人。 我不知道他晓不晓得在这段圣经的故事里面曾经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那时候狄波拉对巴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我个人认为这句话里面其实有某种程度的责备了，所以我就想借着这个故事今天跟大家讲一个神的旨意跟人的机会。当这位弟兄在那个时候的十几二十年前，现在的二三十年前，有人说我们希望你，我们想推举你成为一个同工来领导这个团队，当有人说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如果说这是神的旨意的时候，这个机会他应该怎么反应？我从这一段狄波拉跟巴拉的故事里，我认为有三样事情我看非常奇妙的三点。第一点，我个人认为神的旨意的确是非常的可贵，无价值，就没有办法衡量的价值。为什么神旨意的可贵跟他奇妙，就是他总是不厌其烦的给我们机会，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给我们机会。这里面这里圣经虽然没有这样讲，但是第一句话，以父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我们如果稍微对士师记熟一点，我前阵子好像在这里讲过士师记的第三章，我讲的三个士师的故事，就是讲到这个厄托涅跟以物还有三家的故事的时候，我曾经讲到说，当以色列神的百姓犯罪得罪耶和华的时候，神兴起的第一个敌人是米索波大米，就是在以色列北边东北边事实上还有好几百里路的一个远远的一个王。我也提到说给他们的一些压力大概只是某种威胁性，并不是一个非常急迫的危机。以色列人在那种情况下哭求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但是等到那位拯救者死了之后，在士师记第三章，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十二节，他们又开始做神不喜悦的事情。这时候耶和华就兴起在以色列，这时候是紧邻居了，在以色列的东南角的这个摩亚王伊基伦，我不知道你们在还记不记得，我特别讲伊基伦是一个很胖的一个王，兴起他来压迫以色列人，不但兴起而且真正的进军进入以色列的境内，攻占了耶利哥城。以色列人在这样的急迫的情况之下哭求耶和华，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两次的管教，两次的教训，却在这位拯救者以户死了之后马上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样子学不会的族类，这样子学不教不会的族群，我们中国人说扶不起的什么阿斗，还理他干什么呢？还理他干什么呢？管教了他们三次了，他们还学不会，还教他们干什么呢？各位弟兄姐妹，问题就是在这里。圣经上这里不再描述以色列人做了什么恶的事，在第三章的第七节有描述，但是第十二节的时候就不讲，只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到第四章也是一样，就不再讲了。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罪恶这个问题是一个古老的问题，是个古老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很新鲜的事情，不是的。我就想起人有时候讲的一句话，我小时候从小长大的时候，其实对于文科对于史科这一类的东西我不大有兴趣，我只喜欢理工科。等到后来我被呼召要做传道人的时候，我还的确有一点懊恼过，因为我自己觉得自己的知识文明水准相当的有限。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历史老师上课我们都睡觉，历史老师就很生气，就会说你们都不对历史没有兴趣，你们难道不知道历史的价值吗？历史是有价值的。历史为什么有价值？因为我们人可以从历史中怎么样吸取教训。 Man should learn from history. 人应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我们都听过这句话，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听过另外一句话？我用英文讲， The only thing man has learned from history is that we do not learn from history. 翻译成国语就是，人唯一从历史中学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人不会在历史中吸取教训的。许多罪恶的问题，所有罪恶的问题都是古老的问题，都不是一些新鲜的东西。撒旦不需要用很多新鲜的东西来纠缠我们，很多很多的问题都是古老的问题。最近这一年，美国面临着很大的一个问题， Congress 一直在争在吵的一件事情，我们的总统一直想要 justify 他所做的事情。有一个前不久才发生的历史跟现在的战争常常提起来相提并论，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 Vietnam 越南。当时出兵之前就有人说不要打这场仗， because we're gonna make the same mistake as Vietnam。属神的人要学习真理，不需要新花样，只要懂得克服一个古老陈旧的问题，罪恶的问题。但是问题是，罪恶这个古老的问题，它虽然是古老，但是当我们一直去重复的犯同一个问题，同一个罪恶的事情的时候，它的摧残会越来越重，会越来越重。在这里第四章说，在这里的第四章的第三节，耶宾王有铁车900辆，他大大的欺压以色列人。我刚才已经讲过了，第一个敌人是很远很远，米索法大米王带来的危机，带来的一些迫害程度不是那么强。第二个敌人是在应许之地东南方的这个摩亚王，这个破坏就切身了。而现在这个耶宾王是以色列应许之地北边的这一段地段，是大大的欺压。怎么样大大的欺压？圣经给我们一个线索，我为大家读，这是在第五章，这是在四世纪的第五章里面的一句话。这第五章这句话是这个士师狄波拉得胜之后所唱的一首诗歌，在第五章的28节，他这样说，他这样唱，他说：“西西拉的母亲，就是这个耶宾的将军的母亲，从窗户里往外观看，从窗户中呼叫说：他的战车为何单言不来呢？他的车轮为何行得慢呢？聪明的宫女安慰他，他也自言自语地说：他们莫非得财而分？”每人得了一两个女子，西西拉得了彩衣为掳物，得绣花的彩衣为掠物，这彩衣两面绣花。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中文的翻译把它翻得非常的文雅。狄波拉本来的意思是什么？他在编这个诗歌的时候，他说当西西拉的这个将军的母亲在他们自己的宫殿里面说，哎呀，我的儿子这个会打仗的将军怎么还不回来呢？他那个铁车得胜回来的那个行列，我怎么听不到声音呢？宫女就问说，妈妈，这个祖母啊，不要担心，你的儿子还没有回来。为什么？因为他们在掠夺这个很多的战略品。什么样的战略品呢？他们莫非得财而分，每人得了一两个女子。原来的希伯来文非常的露骨，每一个人，每一个耶宾这个外邦的将军，西西拉底下将军的士兵，每一个人得了一两个女子的子宫。 One womb, maybe two。 这在描述耶宾他们对以色列大大的欺压，不只是打仗，不只是夺取财物，蹂躏他们的妇人。打完仗之后，每一个士兵强暴一个或两个女子，不但强暴完之后，回来的时候还把这些女子的衣服带着，表示自己 战略品的一个记号。每人得了一两个女子，西西拉得了彩衣为掳物，得绣花的彩衣为掠物。罪是一个古老陈旧的问题，但是当人不知道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去犯同样的事情的时候，所产生的这个摧残会越来越严重。我们当中许多都是为人父母的，如果还不是的话，至少也曾经经历过儿女有人是我们的父母。我发现父母管教儿女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情。我现在自己为人父亲之后，我就可以体会当初我年幼的时候，为什么我做错一件事情，第一次我的爸爸妈妈管教我还蛮轻的，我稍微被管教有一点不舒服了，他们马上就停手。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隔一段时间我会重新做一件事情，这一次我的父亲管教我，请问你跟第一次比起来有没有差别？当然有差别，比第一次重多了。哎呀，我就很纳闷，赶快求饶也就停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又会犯第三次，然后一次比一次管教的重。我不知道为什么一次要比一次重，但而且我在被管教的过程中，我发现我父亲里面有一种恐惧。我现在自己做父亲的，我明白，我明白就是一次要一次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但是每一次做父母的管教儿女的时候，心里面都有一个疑问，说 Will this work this time? 这一次会有效吗？神就是在我们人这样子自己解决不了的僵局中，一而再再而三给我们机会。一个怎么教也教不会的族类，当他们呼求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神的旨意奇妙的地方，就是他一而再再而三的给我们机会。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但是神旨意的可贵，又不容许我们轻看我们的机会。是的，神事业在再而三给我们的机会，这是他的奇妙，这是他的可贵。但是他可贵的旨意是不容许我们轻看的，不容许我们轻看他这一次在这时候所给我们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在这里所说的第四章的第六节到第九节，当底波拉去告诉巴拉说你要带着军队，因为为什么？因为耶和华必将耶宾的将军交在你的手里的时候，巴拉说你，他对着底波拉讲，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我会跟你去，但是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为什么？我不知道你们读圣经中会不会注意这些细节。为什么神一方面就非常的慷慨，非常的大方，一而再再而三的给人机会，但是为什么又在某些地方让你会发现他好像在有些事情上会计较人对他的旨意不在乎的时候应当付出的后果？各位弟兄姐妹，因为神的旨意就是这样子奇妙的，他一而再再而三给我们机会，但是我们不能够轻看这个机会。巴拉他后来也去了，他是去了，对不对？我们读了这段，他去了，这样让他打了。今天比起许多神的子民，这个人其实是蛮顺服的。我们很多人是叫不动的。很多人你跟他说，哎，你来帮忙这件事情，我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的意思就是说 no way。 很多人是叫不动，这个人叫了一次，讲了他一句，他怎么样，他就叫动了。但是他第一次叫不动要付后果，只是你在所去的路上得不着荣耀。为什么？我个人认为巴拉要求有同工并没有任何的问题。我讲诗第一章的时候曾经说，神的旨意叫犹大作为第一个支派去征服，继续的征服周围的迦南人。当时犹大转身就去跟他的兄弟，这在第一章讲的，犹大就跑去跟他的兄弟说，你们跟我们一起去，就去跟他的兄弟西缅说，你们跟我们一起，等到轮到你们的时候，我就帮助你们。 上帝显然对于犹大去约同伴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责备他们，不觉得他们的这样做法不对，要求同伴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他把这个同伴当成一个绝对的条件。你要知道，在整个旧约的，在这个旧约的这个历史上，曾经有一个，也有一个人说过说，你不跟我去我就不去。但是那件事情是讨神喜悦的，是谁说的？摩西说的。摩西跟谁讲？他跟耶和华说，他说耶和华，你如果不跟我一起去我就不去。各位弟兄姐妹，摩西说的是对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绝对需要神的同在，但是其他的同伴 it's optional， 不是绝对的。换句话讲，如果巴拉说我去，但是迪波拉你可不可以跟我同去，我相信这个故事就是一个不同的发展的。若是他的回应马上表示愿意，然后再请求支援，结果就不一样了。各位弟兄姐妹，神的心意是美妙的，是可贵的，一而再再三的给我们机会，但是神的心意也可贵到一个地步，是不容许我们轻忽他所给我们的机会。神的心意是 不容许我们轻忽的。今天我们做基督徒也是一样，神将他的话语赐给我们，把生命里面的一些原则，丰富多元的一些教导给我们，我们听了之后怎么反应？怎么反应？每一次听到神的话语就是一个新的机会，每一次听到神的真理就是一个新的机会。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听到一个地步就觉得说，哎呀，没有关系，每个礼拜都是这样子。如果我是一个跟我的妻子有嫌隙的丈夫，基督徒来到教会里，如果那一天牧师长老的信息是讲到丈夫要爱妻子的时候，这是我的机会，这是我改变我心意的机会，这是我更新自己的机会。如果我是一个每次说出话来就非常伤人，跟别人讲我是豆腐心刀子口的一个姐妹，一讲起丈夫就是噼里啪啦骂，然后到教会里面牧师的信息说，妻子啊，你要敬重顺服你的丈夫，各位姐妹，这是一个机会。我们可以耸耸肩膀走开，我们也可以在听到这样信息的说，主啊，这是我的机会，这是你在恩典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给我的机会，我不轻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生命也是一样的，神一而再再而三给我们机会，但是神的心意是可贵的，不是一个廉价的东西，他把他的旨意显明给我们，不容许我们轻忽。讲到这里听起来挺难的，因为我相信我们这里每一个人大概都有共同的经历，一个经验，就是我们曾经轻忽过神给我们的机会。那怎么办？哎呀，我想说，哎呀，是啊是啊，我那次有个好机会我没有做，错失良机。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这整个故事发展到后来让我们看到奇妙的地方，就是我要讲的第三点。前面两点，神的旨意的可贵是他一而再再而三给我们机会，第二点是神的旨意的可贵是不容许我们轻忽他所给我们的机会，第三点就是神的旨意的奇妙，就是在每一次我们听到的时候，如果我们顺服，如果我们回应之后，我们会去发掘，我们会去体验，我们会去经历，在我们生命的这一刹那，他所给我们的机会仍然是最好的机会。虽然我曾经在以前错失良机过，但是现在这个 moment 他给我的机会仍然是最好的机会。即使我们曾经错失了某一个机会，我们仍然可以在这个时候，在现今，在现在这一刻 now 体验神的旨意的丰富奇妙跟让人兴奋的地方。 为什么？因为这个故事的发展是这个样子。继续讲下去，就是当巴拉听到底波拉说我会跟你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之后，巴拉就跟底波拉一起出发了。接下来在四世纪的第四章十四节，从十三节开始好了。西西拉就聚集所有的铁车900辆和跟随他的全军，从外邦人的下罗设出来，到了基顺河。底波拉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于是巴拉下了塔珀山，跟随他有10000人。哎呀，巴拉带了10000人到了塔珀山，塔珀山的山脚一条河叫基顺河。果然夏所王的将军西西拉带了900辆的铁车还有其他的步兵来到了这个山谷的这个底，这个基顺河旁。然后底波拉这时候就站起来，在这里记载的，在这个时候对巴拉说，你起来，今天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各位弟兄姐妹，底波拉到底在说什么？他这个意思，他好像跟巴拉说，看啊，耶和华岂不就在你前头行吗？弟兄姐妹，他看到什么？你我想不想看到神？我们当然想看到神。我有时候我也曾经有人跟我说，哎呀，有时候在教会聚会，还有些到某一些特别的聚会里，看到讲台上有发光的物体。各位弟兄姐妹，我是做牧师到现在从来没看到过，心里面非常的惭愧，但是我看不到哈、哦，我真的看不到。但是呢，在这里，底波拉对巴拉说：“起来，看啊，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各位弟兄姐妹，他指着什么给巴拉看？这个答案，圣经上也略略的提供，在士师记第5章的第4节。耶和华啊，你从西尔出来，由以东地行走，那时地震天漏，云也落雨，山见耶和华的面就震动，西乃山见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面也是如此。然后接下去在士师记第5章的第20节，星宿从天上征战，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基顺谷河把敌人冲没。我的灵啊，应当努力前行，那时壮马驰驱，踢跳奔腾。各位弟兄姐妹，许多的解经家都同意一件事情，在底波拉的诗歌里面，他描写了当天的景象。你们猜那天大概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什么事啊？有没有人可以猜测？第4节，耶和华你从西尔出来，由以东地行走，那时地震天漏，云也落雨。底波拉指什么给巴拉看？许多的解经家的判断是，开始天开始下雨了，开始有一场雨下在塔珀山基顺河畔。而当巴拉虽然曾经错失过耶和华第一次给他的机会，但是当他顺服之后，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们可不可以想象他心里面的兴奋。当他看到雨开始下的时候，他心里面的兴奋，为什么？圣经学者对于约书亚记、士师记的时代，从列王记倒过来算的时候，都同意一件事情，就是在约书亚记、士师记的时代，也是中东的文化从铜器时代进入铁器的时代。那么这个转变对人类的文明有很大的影响，其中的几个影响就是打仗。一个打仗就是谁有铁器谁就怎么样，谁就会赢。为什么？因为铁跟铜碰在一起，谁会赢啊？铁会赢。不但如此，考古的人从历史上也发现，在那个时候人刚刚开始学习驯服兽类来作为打仗的工具。 所以你可以想到夏所王耶宾手下的这些人，将军的这个他的900辆铁车带给当时的人心里面的恐惧。铁车是马拉的，他们有了相当的训练，他们能够制铁，然后他们学会了用马作为打仗的工具。换句话讲，各位弟兄姐妹，你如果是步兵的话，对面是骑兵拉着马，你想不想打这场仗？想打这场仗的举手。步兵想跟骑兵打的举手。都不想打。巴拉心里面的犹豫，当他听到呼召的时候，心里的害怕是有原因的。耶宾的手下有900辆铁车，但是当下雨的时候怎么样啊？而且在河边下雨，你们觉得怎么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教会要建堂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教会看起来十几亩地，但是有一大部分是叫做 wetland 湿地。湿地是什么意思？就是按照这些水流的流，还有下雨的时候流，有一部分地方按照美国的水土保持的原则，有一些地方跟普通的地不一样。你们有没有在教会来教会说刚刚下过雨的时候到那边去走走看，你觉得感觉怎么样？好不好走？软趴趴的嘛，对不对？那我请问你，在基顺的河边开始下雨之后，这些铁车怎么样？这些马怎么样？各位弟兄姐妹，这是我从这个故事里面看到的，这也是我觉得今天神的子民应该懂的一件事情。是的，在我的生命里面，我的确曾经失去过神给我的机会，但是只要在这个时候，在这个 moment now， 我决定改变我的心意，把握神给我的机会，那接下去我一定会经历许多非常兴奋的事情，预期不到的事情。我可以想象巴拉站在那里，一看到那个雨，看到那个雨往那里去的时候，他心里面一点犹豫都没有。为什么？因为西西拉的所有铁车的优势通通取消掉了，不但取消掉，整个优劣的局面怎么样？整个倒过来了。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神旨意的奇妙。在我的生命中，我曾经错失良机过，但是在我今天这一刹那顺服回应之后，我就会发觉，我就会体验神旨意的丰富与奇妙。圣经的作者他只要这样点一下就够了。为什么？因为剩下的就是我们这些今天读这些经文的人自己要去体会的地方。永生的神在他的子民当中的故事今天仍然在运作。 The story continue to unfold， 神的故事，神与人的故事继续的在这里打开开展。我要在这个故事里面是一个一而再再而三错失他不厌其烦给我机会的人，还是能够在今天这一刹那能够心意回转，开始体验他的丰富与他的奇妙。愿神祝福他的百姓每一个都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去体会，去体验当年巴拉的兴奋。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赞美你，真理不再只是一个道理，一些客观的数据，客观的规条，而是带你子民有血有泪，共同都是软弱的人，会灰心的人，会失望的人，会胆怯的人，生命里面就这样的奇妙开展起来。我们就仰望你，让我们今天这一些在你荣耀的儿子基督耶稣的启示里面得以见你荣耀的，同样的能够经历 你旨意的美好。你的旨意是如此的奇妙，一而再再而三的给我们机会。按照我们人的经验，我们有时候已经不愿意再给别人机会，我们甚至于已经也不觉得自己还有什么机会了。父啊，你奇妙的旨意却仍然乐意不厌其烦的给我们机会，也求您让我们懂得珍惜，不轻忽你所显明在我们面前的，我们就可以兴奋的、活泼的经历你的丰富、你的工作，借着万有显明你的荣美、你的能力、你的全能和慈爱。愿父神的慈爱、基督耶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神的众子民同在，直到永远。阿门。